途径将前去中国出席上海合作组织的青岛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月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普京的这次访华将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据信这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的第25次会晤，仅仅去年一年两个人就会晤过5次。分析人士说，中俄的密切关系除了因为两国领导人的私交甚好之外，更加是西方和美国的压力使然。谢洛尔·克劳斯是美国德克萨斯圣爱德华大学国防安全研究教授，他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说，2014年以来我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显著加强，虽然俄罗斯的转向亚洲战略出现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前，但是2014年后两国间的联系激增，这个亦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这个其中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俄罗斯都做出让步，他们认为俄罗斯是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固与中国的关系。克劳斯与美国空军学院教授保罗·博尔特刚刚出版一本有关中俄的新书，书名是《中国俄罗斯以及21世纪全球政治》。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美国和西方于是对俄罗斯的能源和军工企业进行制裁，并限制俄罗斯进入全球的金融市场。目前美中关系紧张，美中在南中国海、贸易、台湾等问题上都有摩擦。在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俄罗斯和中国一起被看作是美国在军事、经济和信息领域的战略竞争者。克劳斯认为，在跟着下来的10年，中俄关系会进一步加强。他说普京为自己谋求到另外一个6年任期，以及习近平修改宪法使自己有可能终身任职的事实，会令两个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他说除此之外，两个人有其他的共同点，比如都是民族主义者，都会试图抵御西方价值观，以及致力于削减美国的影响，都惧怕颜色革命等。普京5月底在接受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长专访的时候说，过去10年中俄之间建立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关系，而且这些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美国空军学院的博尔特认为，中俄的这些共同利益包括安全问题、维护威权统治体系、打造新的世界秩序、削减美国的影响力，以及建立一个多极的世界秩序等。在采访中，普京还透露，习近平是他唯一和他一起庆祝自己生日的国家领导人。他说他还未有和哪一位外国同事建立过这种关系，或者做出类似的安排，但是和习主席做到了。圣爱德华大学的克劳斯说，中俄关系目前是如此密切，以致美国很难在其间插入舌子。他说两国伙伴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点，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们无法使这两个国家互相对立，进而分离他们。他觉得一个更有效的方式是与双方都进行接触，而不是想办法使一方对抗另外一方。他说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同、参与人物的不同，更因为中俄关系的密切程度，类似尼克松访华、中美联手对抗俄罗斯的历史，或者是美俄联手对抗中国，很难再现。不过克劳斯的同事博尔特认为，普京寻求与中国建立这样的关系，其实是将自己放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他说普京最应该做的是与中国以及美国和西方都保持同样的距离。不过他亦强调，中俄之间只是建立伙伴关系，并不能够成为盟友。他还认为两国未来关系并非无挑战。他认为两国之间的持续不信任、中国在中亚日渐增强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军力的加强，都会比未来的中俄关系罩上阴影。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俄罗斯和中国都被当作是修正主义国家，被认为有意图改变二战以来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圣爱德华大学的克劳斯说，一个越来越清楚的事实是，俄罗斯和中国都试图增加影响力，改变现行的世界秩序，挑战美国在现行世界秩序中的优势。不过克劳斯认为，中国和俄罗斯还是有区别。他说俄罗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国家，这个主要体现在俄罗斯越来越有决心和意愿在安全领域挑战美国和欧洲的秩序和准则，而中国稍有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 于美国领导的国际自由经济秩序，中国意识到自由市场和全球经济融合的价值，意识到挑战现行秩序所要冒的风险，但是中国亦试图慢慢改变世界秩序，使它更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